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一个老师。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不能出国旅游已经快要两年了，就连最临近的日本都只能是妄想。过去只要排好休假，上网直接预订机票，说去就去的自由旅行，真的不知道何时才恢复这样的自由，是不是很想念啊？前阵子我还梦到我人在北海道，坐在辽阔的山坡上，吹着清新凉爽的微风，看着美丽的紫色薰衣草花海，梦里的我被眼前的美景感动到流眼泪，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想说呢，既然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出国，那就来回味以前在国外的往事好了。趁着我还有记忆，赶快把还有印象的回忆呢，用声音记录下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则来自轮椅小子的五颗星留言。柔和的声音非常好睡，感谢您，谢谢轮椅小子的留言。轮椅小子呢，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朋友，也是一位设计师，像电脑绘图啊、软体剪接都非常厉害哦。同时也是一位 podcaster， 欢迎大家搜寻节目，开启新档，聊设计和轮椅新生活哟。还是很开心有人听了我的节目，如果可以好入睡，就好像我可以帮上一点小忙，就算没有听完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咯。那今天要来回味的这一段日子呢，就是十年前，在2011年，我当时在某一家网通公司上班，工作了一年多，我还是无法融入在这个环境。和同事呢，就是上班是同事，下班不认识。大概就是所谓的三观不合吧，所以除了公事之外，也没有什么想要让我主动去交流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好笑的事，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无法也不想参与聊天话题。所以当时我真的闷到不行。那我的好姐妹呢 ，V 小姐，就在这个时候和我提出邀约，提出去墨尔本念语言学校，然后在计划十周的课程结束之后，他就接续着在墨尔本打工度假。而我呢，因为早几年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只能拿着观光签证，在满三个月前就要自己打包回家了。那我们两个土包子在出国前很紧张，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又要待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常常会烦恼着会不会睡不好啊、吃不好、牙痛啊、气候水土不服、生病怎么办、花那么多钱去国外住会不会自找麻烦等等的。于是悬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就来到十月出国的那一天，在机场过了海关出境之后呢，开始意识到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光的人要依靠的就是自己了。我们两个是非常严重的路痴，没有方向感是朋友们都知晓的事情，就像六人行里面的那个乔伊一样，好像在某一季有演到他们去英国伦敦，然后他还要把手上的地图踩踏在地上才知道怎么看方向，是有一点夸张。但我现在连自己看 Google Map 都要确认很久，有时候要靠自己去走一段路才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走对方向。好，从台北起飞之后，我们先抵达香港转机。印象中转机没有等太久，大概两个多小时吧，我们就再次登机了。直接要飞往墨尔本，所以航程就会比较久，大概9到10个小时。所以我们希望飞机上能够好好休息。所以呢 ，V 小姐就向空少询问有没有那种饭店的免洗拖鞋。那空少去确认之后，回来就用浓浓的粤语腔回复说：“没有拖鞋，只有袜子。”他的口音让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刻，也笑了蛮久的。竟然有提供袜子，这也是我们很讶异的。后来9个小时的时间，我几乎也没睡着。经济舱的位置大家也晓得，很难让人坐得舒适，而且我本身就是很难入眠的人。在抵达墨尔本机场入境之后，我们两个的行李被要求开箱检查，海关也问了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要住哪里、生活花费、寄宿家庭是否包含三餐、在哪边念语文学校等等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也翻出了我所准备的资料给海关人员看，澳洲的海关真的是非常的严谨哦。花了一阵子的时间，我们最后终于走出机场，坐 Skybus 到市区，再招计程车到后妈家。 计程车司机在那个社区还稍微迷路了一下，下了车，我和 V 小姐拖着行李确认门牌号码。这里的社区一楼都有非常大的前院，在按门铃之前呢，我们才想到买给后妈的小礼物应该是我们在香港转机的时候被遗留在那边了。那这种事发生在我们两个身上真的还蛮常见的。接着我忘了这一段后妈有没有出来迎接，但我记得我们两个傻瓜在走进屋子前的时候，我们脱了鞋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行李拖进房间里，就生怕弄脏了后妈家的地毯。后来才发现外国人根本不脱鞋子的，外鞋都直接穿进室内，后妈的狗狗也会不小心在地毯上拉屎。这情况吓得我们当天晚上就冲去超市买室内的拖鞋来穿，还真的很不习惯走进室内还穿着外鞋，因为就是觉得很脏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改进到房间的时候会更换自己的室内拖。我们成功的抵达寄宿家庭之后，也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居住的生活空间是什么样子了。在房间卸行李的时候， V 小姐先打给家人报平安，听得出来声音有一点哽咽了，因为在这个未知而陌生的环境让我们开始有点想家了。当天抵达后妈家大约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我们下午先补眠了几小时。寄宿家庭正好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室友，不过他没几天就要回台湾了，在这个时刻遇到同乡，但觉得很开心啊，也安心不少。后妈家距离市区约9公里，从后妈家步行到火车站呢大约10分钟，再搭火车到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大概是要17分钟，然后呢再搭电车到学校，应该是2站还是3站而已吧，所以快步步行的话差不多5-6分钟应该就可以到。所以每天我们上课通勤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咯。第一天台湾室友就带我们搭火车到市区卖场吃晚餐。对墨尔本的火车第一印象呢是很脏，很多垃圾的感觉，最常看到的是报纸，可能是因为看完随手一丢吧。然后也常看到随性的率性的年轻人直接把脚放在对坐的椅子上，当时内心直觉就想到台北的捷运真的很干净很整洁，就会在想说墨尔本怎么会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呢？不过当然最后不舍得离开的心情其实是给了正面的肯定。直到目前墨尔本还是连续7年获得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只有在2018年排行位居第二，仅次于维也纳。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寄宿家庭的主人，我们的后妈，她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家里有很多画作都是她自己创作的，也很会摆设布置，直到现在在她脸书上也会看到她偶尔 po 出自己的作品。后妈的画作色彩线条都很鲜明丰富，很有她自己的 style。10年前她42岁，印象中她说她离过婚，每次说到前任就会很气愤难平的样子，可能是遇到一个爱情诈欺犯。她做过胃缩减手术，所以她吃的不多，但是她体型一样还是胖胖的，常常吃生菜沙拉，非常热爱喝香槟酒，也常常饮酒过量就会在家里发一点酒疯，好几次在家里喝醉喝吧，有一次就手舞足蹈的跳起原住民舞，嘴里还呐喊着呜呜啊啊这样子。我看到这样子我也忍不住和他一起跳起来，然后 V 小姐就在旁边笑到歪腰。我们到墨尔本呢没多久就是我的生日，后妈还带我们去镇上的餐厅吃牛排，当下其实感觉到很温馨很窝心。还有一次晚上还带我们去镇上的 gay bar 看变装秀。我和 V 小姐在西方人眼中看起来是非常年轻，所以在门口就有被要求要出示身份证明才可以入场。后妈就是这样调皮。其实当天还有一位同行者，那就是后妈的 uncle 叔叔，也被他硬带着去。 gay bar 里面的音响音乐震耳欲聋，很吵很吵杂，其实让 uncle 非常的不舒服，我当时真的很担心老人家会不会心脏病发作之类的，最后还好安全度过。后妈也很可爱，在圣诞节当天上午她把我们叫醒，送了我们两个一模一样的蓝色斜肩包，还有着出流书，因为蛮丑的所以我们一次也没背出门过，但印象中我好像有带回台湾，应该有吧，但 它其实也消失在某年某月某天的垃圾袋中了。回到圣诞节当天的中午，后妈开车带我们去她妹妹家，后妈的爸妈还有弟弟也都一起来了，整个 family 一起相聚享用圣诞大餐。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过圣诞节，所以感觉特别的奇妙。她妹妹家是距离市区比较远的郊区 Geelong，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环绕在她家屋子的四周就是大草坪，远方看过去都是树林。吃完饭之后，喝到很醉的后妈呢，请她弟弟开车带我们去附近的树林和高尔夫球场绕绕。在这个时节呢，大概是晚上八点多才会开始进入黄昏的景色，夕阳洒在牧场、草原、树林里，随处拍照都可以当作是明信片，很辽阔很美。而且傍晚的时分真的好多袋鼠哦，我们开车经过树林前的草地上，看到远处有一大群袋鼠，当下我真的怀疑是一堆假的袋鼠立牌，直到下了车关车门的声音惊动他们，至少有二三十几只的袋鼠一起跳起来，让我惊呼叫出来 It's not fake, it's wild。 热爱动物的后妈醉醺醺的也超嗨，一起跟我大叫起来。后来她尿急直接在野外脱裤子就解尿了，当时我还不知情，转过头去不小心看到她白皙又圆滚的屁股。后妈真的非常自然又随性，当天她一直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我记得已经来到快晚上的12点，很困，也是我们该回家的时候了，但是后妈这个样子是根本没办法开车的，所以最后呢，竟然是后妈的妈妈，也就是一位阿嬷，在半夜要开车载我们回家，这个让我有多焦虑。坐在副驾的我一直在找寻话题，想跟阿嬷聊天，因为坐在后座的一位是我好姐妹，一位是日本的好室友，他们两个都已经累到睡着了。就在我已经挤不出话题可以聊的时候，阿嬷的眼皮也开始不断的下垂，我也没有人可以求救的时候，突然阿嬷在公路上就慢了下来，停靠在路边。接下来她的行为让我很讶异，但随后我感到非常的安心，她拿了一瓶矿泉水下车去洗脸。阿嬷真的很可爱，所以很幸运的我们一路上都没有撞到动物，安全抵达了后妈家。后妈就是这样，很大方，很顽皮，很热情，也很八卦。有一次在家里，她用高八度的声音问我们要不要听八卦，很激动又很想装神秘的跟我们说，隔壁后妈家的技术女学生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带了男同学回家里睡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隔壁的后妈见着了，衣衫不整的样子。我们听完也跟着和她一样呈现很惊讶的状态，还情绪高涨的回应后妈。后妈真的很有趣。再来我要介绍一下后妈家的宠物了。后妈养了一只狗叫 Kelly 和一只猫叫 Dooling，狗狗是小型犬，应该是拉萨犬品种，每次看到人进门它都会非常激动的冲向你，然后狂舔你。我很不爱皮肤碰到湿湿黏黏的口水，可是呢 Kelly 可是后妈的宝贝小公主，所以我不能表现出太嫌弃她的样子，所以每次我都会敷衍的叫一下 Hey Kelly 然后快闪离开她。那猫星人 Dooling 呢，是一只米克斯，都灵很大只，但它不是胖哦，就是体格非常大，比 Kelly 还大一点，整个白底灰黑的虎斑毛色非常的帅，只要它出现在家里我就会想要帮它拍照，一直看它，想要跟它说话。后妈家进屋里的门有一个小洞口，所以都灵可以随意的进出，前院的竹篱围墙当然对它来说呢就不是什么阻隔外界的障碍物了。都灵很聪明，有时候回家肚子饿就会来房门前猫猫叫的叫我们去替他补饲料，猎捕能力非常的强，他曾经咬了小野兔回来，那一次 Kelly 就一直狂叫试图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催促着我们去前院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小野兔顺利脱逃，但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就是了。另外一次是咬了一只鸟回来，是一只加巴哥，后妈发现的时候赶快把这只加巴哥捧在手上看看哪里有没有受伤啊，但是加巴哥最后还是回天乏术了。我相信这只鸟就算没有被都灵咬伤也肯定被吓得心脏麻痹而升天的。 但一件非常难过的事就是都灵在我回台湾后的一两年就离开人世了。看到后妈在脸书 po 文说都灵因为生病离开了，让我难过的大哭起来。因为都灵当时年纪我记得不过也才四五岁吧，怎么会那么早就离开后妈了？这的确是让我害怕养宠物会发生的事。再来回味一下生活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吧。住在后妈家最令人焦躁紧张的事情就是洗澡了吧。澳洲人是非常节约能源的，因为降雨量非常的少，就算下雨呢，路上也很少人在撑伞，因为他们都知道雨下不久的，就只是一下下就会停了。水源取得不易，所以当地都有限水的规定，洗澡要在五分钟之内结束。而且澳洲这里的浴室连蓬头啊都是固定在墙上的，对我们已经习惯将莲蓬头拿在手上随心所欲冲洗的方式是感到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呢，从头到脚要一次搓好泡沫再洒水冲洗，才有可能在五分钟内结束吧。但我真的不会这么 man 的洗法，洗脸洗头洗身体还是要分开洗啊，所以每次洗澡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战斗。在刷牙洗脸的时候，我都会故意先不关门，才不会让后妈觉得我已经开始在洗澡了，心里想着拜托不要先开始起算我的时间哦。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很少在五分钟内洗完啦，不过洗了近三个月还没有被后妈敲门警告过就是了。但我们的日本室友呢，不知道为什么后妈有几次真的很准时的去敲她的门。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是西方人真的都是早上起来才洗澡的，后妈一整天外出回家之后也不会洗澡。真的很少看到后妈在洗澡，都在喝酒。而且我确定她洗澡大概只花不到四分钟，洗头洗澡一次合成。后妈家还住了一对来自巴西的姐妹，她们晚上打工回来也是直接上床睡觉。在墨尔本每天早上搭火车的时候啊，也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头发都湿湿的，他们好像也不习惯吹干头发，所以车厢会充斥着那种沐浴后的香气。但是晚上不洗澡怎么能够睡得舒服啊，有时候甚至不洗头就很难入睡了耶。那不能洗个脚之类的吗？好，不管那么多。也就是因为节省用水的关系，所以后妈也会尽可能的把一次要洗的全部丢进洗衣机里，不管是人用的呢还是狗用的，她会全部混在一起洗。所以当她要洗衣服的时候，就会一一的来问我们有没有要洗的衣物啊，我们当然都会回答没有。所以我和 V 小姐呢都会小心翼翼的在后妈不在的时候才使用洗衣机，选择合适的地方晾衣服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地的湿度真的很低，所以就算是浴巾啊擦拭头发的毛巾放在室内很快就可以干了。所以 V 小姐在洗完澡之后就会把浴巾毛巾啊挂在衣橱里，然后把衣柜门打开，这样子也很快就会干了。有一次我放在浴室里的浴巾忘了收，后妈就很热心的帮我拿去和她所有要洗的东西一起丢进洗衣机里了。不知情的我当晚收到后妈帮我洗好晾干的浴巾收回来给我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赶快闻一闻查看一下我的浴巾，还可以发现浴巾上有一些动物的毛发。 V 小姐在旁边笑到一个不行，我真的快昏了。澳洲人呢不仅节约用水也非常的省电，若不是在下雨天的日子啊，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使用烘干机。在刚住进来的初期，有一次我们洗完衣服脱完水之后就直接把衣服丢到烘干机里头，后妈那一次下班回来发现烘干机在运作，就情绪激动的大声问我们衣服有晾过才丢进烘干机吗？接着他就关掉了烘干机并打开门去触摸里面的衣服，发现还很湿，就用更高八度的声音说怎么可以这样，是很浪费电的行为。我紧张的快速向前把衣服全部都拿出来，飞奔到前院去晾衣服。在墨尔本我也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蟑螂。三个月我真的都没有看过，不知道是真的没有还是刚好都没有给我看到。没有蟑螂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果然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不过我们两个怕虫的胆小鬼还是有遇到昆虫的麻烦事。后妈家常常是敞开的大门，所以呢三不五时就会有那种超过两公分大的大头苍蝇飞进来。有一次呢，有一只就飞进了我们的房间，就像一台轰炸机一样在房间里面冲来冲去，让我们觉得很恶心，总觉得苍蝇就是曾经停在粪便上啊，很脏。我们又不能开门赶它出去，因为开了门外面可能会飞进来更多只。于是呢，我们就卷起报纸想要把它打昏下来，但它实在飞得又快又猛，当这只大头苍蝇向我们俯冲过来的时候，会忍不住尖叫，因为实在不想要被它撞到。我们两个就在弹簧床上，一下为了闪它，一下又要为了打它跳来跳去。有一刻我站不稳，差一点一屁股坐在放在床上的 notebook， 还好在空中转身把自己甩向另外一边，还好没扭到腰。隔壁的巴西姐妹呢，被我们吵杂的声音引发了好奇心，所以走过来就想看看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却发现我们只是为了一只苍蝇就把我们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他们就说只为了一只苍蝇，表情显露出我们很夸张，翻着白眼就转身离去了。我们能理解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我们真的没办法和大苍蝇共处一室。后来我们就去拿了后妈家的杀虫剂，终于把它打下来了，击落点就在 V 小姐床头边的地毯上。更恶心的是我发现她肚子破了，哎呦呀，还看到一堆白白的蛆在扭动的样子，所以就一阵狂喷杀虫剂，然后盖上好几层的报纸，眼不见为净。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好笑。还有另外一个惊魂之夜，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浅眠的人，所以房间呢只要有不合理的声响，我很容易就清醒过来。那一次就是因为我一直重复听到像昆虫翅膀拍打到帆布帘的声音，所以我就醒了，而且确定有怪声，所以就开始紧张了，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生物，是不是蟑螂在我旁边的窗帘上呢？于是我害怕的把身体靠向 V 小姐， Vivian Vivian， 我紧张的把她叫醒，问她有没有听到一个哒哒哒的声音。结果她回我的第一句是，如果你跟我说是有鬼，我一定揍你。我比较怕蟑螂啦。于是我们静下来，就听到哒哒哒的声音， V 小姐也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们有一点蹑手蹑脚的起床，把灯打开，答案揭晓，原来是一只澳洲的黑鹅。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也不敢安心的躺回去睡觉，于是我们就去叫醒了日本室友。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善良又很有爱心的女孩，非常热爱大自然和动物的人。最后她帮我们处理好，但感觉到他内心可能有点无奈，我们也有一点过意不去，因为让他杀害了一只昆虫。我们也只能一直和他道谢，然后安心的回去睡觉。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当地都吃些什么好了。在2011年，当时汇率是一澳元兑将近31块台币，应该也是澳币最高峰的时期，现在好像才20块左右。寄宿在后妈家每周的费用是230块澳币，这个费用平日只包含早餐和晚餐，周末呢则是三餐都包含。后妈每一两周呢就会到超市卖场去补食材，那她几乎不太下厨的，印象中好像只吃过一次还两次吧。她最常买的就是微波食品，像是肉酱、千层面、焗烤饭这类懒人食物，还有我们每天早餐要吃的白吐司、牛奶、蛋、起司。水果最多的大概就是香蕉吧。说到早餐的白吐司呢，就会想到之前每天早上为了赶火车去上课，在刷牙洗脸后就会匆匆忙忙的把烤好的吐司涂上果酱或花生酱，然后把微波加热过的牛奶在出门前就先喝完，赶紧外带吐司就出门了，然后一边赶路一边吃吐司，就又干又渴的，常常感觉快被噎死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把微波食品带到学校当中餐吃，或者是晚餐自己多煮一点，装到保鲜盒放进冰箱，然后隔天再带到学校去微波加热来吃。有一次后妈就说我们很能吃，食量很大，觉得才刚去完超市补货，怎么冰箱又空了又要补货。不过我们周末几乎都会出游，所以也很少在家吃。 偶尔平日晚餐也会和朋友在外面吃了。多数念语言学校的朋友啊，要不是学生身份，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纪而已。而且很多朋友都会打工，特别是韩国哥伦比亚的学生。我们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朋友都很喜欢约在 Yellow River 的河畔一起烤肉。河畔有免费的 BBQ 的烤肉座，旁边还有水龙头，而且还有很舒适的桌椅可以使用。那里也有树荫可以遮阳，附近不远处都还有配有资源回收和垃圾桶，所以非常的便利。在那边烤肉可以一边看河畔的风景，夜晚的河面更是会被周遭的大楼倒映出金光闪闪的绚丽美景，所以这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烤肉据点。刚好是中秋节了，如果能够在这里烤肉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BBQ， 韩国朋友还会带上他们的韩式辣拌酱，五花肉沾一下真的超级好吃的。和大伙一起聊天喝酒，完全享受当下那一个毫无工作责任的学生角色。我自己在那时候已经不是学生身份很久了，所以能够再一次当学生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那时候每天去上课呢，我都会带着自己的保温瓶。有一次老师很好奇就问我说，保温瓶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就回答说是温的开水。同学们和老师就一副非常不可思议的表情，老师就说这可能就是我保养年轻的秘诀。事实上呢，东方人真的看起来比西方人年轻很多啦。其实一开始在语言学校的前两周，我是非常适应不良的，因为英文这个科目我只会应付考试，听与说的能力就非常的弱，所以非常害怕发言。老师上课常常会有一些互动的问题和游戏，都让我感到很焦虑很不自在，脑袋很常凑不出词汇啊和句子。所以在分组玩游戏的时候，或者是一对一练习对话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大家不想和我分到一组。渐渐的我就开始给自己压力了，下课回家其实我都闷闷不乐的。有天晚上我就在脸书和我高中同学美乐蒂说起我在学英文课程上感到非常的受挫。他对我说，你人就在墨尔本，享受当下的生活比学英文来得更重要。顿时让我想通了，非常感谢他。既然说到美乐蒂，我就顺便工商服务一下好了。在十几年前大家都很流行去澳洲打工度假嘛，而美乐蒂呢，她则是在2010年选择到日本 WOOF 打工度假一年，而且是选择从北海道最北端的志内，在-35度的冰天冻地的牧场工作，一路向南跨越了日本16个县22个离岛。回国后呢，他自己写书出版了《日本爱漂流，在旅行中找回幸福的勇气》。书皮的推荐文案写着台版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现在的美乐蒂是牛妈妈有机农场的女主人。今年初在美乐蒂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位部落客在采完草莓之后写了一篇赞扬农场的文章，获得广大的回响。来采草莓的人客数飙涨，连隋唐本人都慕名而来采草莓哦。美乐蒂她的人生一点都不平凡，大概可以写好几本书了吧。草莓季想要采有机草莓的朋友可以搜寻牛妈妈有机农场哦。好，回到我的小故事，被美乐蒂点醒之后立马顿悟，我花钱不是让自己受罪讨苦吃的，何必要为难我自己呢？人都在国外了，我应该要好好享受我现在的角色和当地的生活，不需要再对学英文这件事情钻牛角尖，才不浪费我在墨尔本每天的时光。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上了年纪带有比较浓的 OZ 当地口音的女老师，她非常的贴心，她似乎看穿了我的问题，每次在问问题的时候都会为了保留给我多一点的时间思考，会先点名班上其他的同学先来回答，最后轮到我的时候也会给我很多温暖的鼓励，真的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在我放下这一份不必要的压力之后，上课的心情也轻松许多。后来也换了一位男老师，他的名字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叫做 Drew， 英文画画 draw 这个单字的过去式 Drew， 他没有什么澳洲当地人的口音，让我听得也没那么吃力。重点是呢，他超有魅力的。水蓝色的瞳孔，无名指上的婚戒，加上磁性的声音，都散发出他成熟又稳重的男人味。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是他专业的教学，让我在短短两周内文法进步非常的多。记得班上一位内向的日本女同学和我说，上课的时候她都不太敢直视老师的眼睛，会害羞脸红。我说怎么可以浪费这么美好吸睛养眼的机会，我回答她说，每次我都要好好盯着她的眼睛看。后来觉得自己的英文也进步得很快，所以一直也想主动的说英文，和同学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不怕开口，也不担心说错，重点只要能够沟通就好，不用管那么多文法到底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国的同学都能够聊天。班上有一位意大利人，他应该是唯一年纪比我大的学生吧，他的口音真的就非常的重，文法也是颠三倒四的，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很自然的聊天。在我要回国的前一天，他还亲自的下厨， B 小姐和我们的日本室友都一起品尝到正港意大利人做的番茄意大利面，真的很好吃，不油腻又入味。在学校放圣诞假期前，我们和来自不同班级的同学举办了一场交换礼物的活动，虽然都是交换那些便宜的烂货，但却玩得很开心。我好姐妹 V 小姐精心准备了在街头上免费发送的体香喷雾剂，我记得收到 V 小姐礼物的是一位不到20岁的韩国气质小美女。最后 V 小姐因为获得最烂礼物奖，被大家画上鬼脸送上大街展示。这些真的就像回到高中时期玩的一些幼稚的游戏，真的是有模有样的学生生活。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英文能力到达巅峰的时候，还去了歌剧院听了歌剧表演。而现在呢，英文没听没说，就像吃了龟苓膏一样，一切就归零了。不过也没有一丝的后悔，短短近三个月让我享受到大自然的美景，还有接近野生动物的经验，袋鼠、企鹅、无尾熊、鹈鹕、海狮，还有很多第一次体验的事情，像是在南半球的夏天过圣诞节，去 casino 赌几盘俄罗斯轮盘，筹码一下下都输光了，去酒庄品酒吃 cheese, 搭蒸汽火车，还有在40公尺高的树顶森林中漫步，手脚并用的爬山，因为腿软用爬坐的方式在悬崖边拍照，还有太多有趣快乐又充实的回忆，都是无价的。在倒数离开墨尔本的日子，真的和一开始的心情差非常的多，好想再多留一些日子。在那里所在之处，抬头都可以看到辽阔的蓝天，搭火车坐几站就能够来到海边，在小镇上道里都有令人驻足留步观赏的惊奇涂鸦墙，还有城市里电车发出的响亮铃声，在我回台湾后还在脑海里不断的响起。因为非常的想念，所以在5年后的2017也去了一趟回顾之旅，当时也给了自己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寻找轰妈。因为在脸书上得知轰妈已经搬离了我们原来寄宿的家，所以透过她在脸书打卡的地点，顺利找到那个基隆海边的社区。在社区里面，我靠着脸书照片中轰妈家与海边堤防的距离，还有周遭邻居房子的景象，认出了轰妈新家的位置。走近的时候还看到轰妈的爸爸就在前阳台，我便走过去向前说明我是多年前寄宿轰妈家的学生。轰妈的爸爸回复我说，轰妈就在附近，等会就会回来了。当时还有点担心见不到，因为接着还要赶去搭渡轮到摩宁顿半岛，但一切就是那么的完美。这一次呢，顺利的将伴手礼一只圆滚滚红色的陶瓷鸡，是2017年的生肖，亲手送给了轰妈，也希望轰妈能够健健康康开心的生活下去。最后也希望全球的疫情可以稳定下来，让享受旅行的日子可以快点到来。今天回味这一小段游学的日子就分享到这里咯， 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你宝贵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